好，现在我们继续在讲三位一体这个教义的六点，讲了三点了。一个神，一个本质，三个位格或者三个生存形态，而每一个位格都有整个的本质。第四，三个位格的生存和运作呢，是有某一种的次序的。刚才我们所讲的同一本质三位格，这个叫本质上的三位一体 ontological 或者本体论的三位一体 ontological trinity， 在这个本质上的三位一体呢是有次序的。从生存形态来看，父排第一，子排第二，圣灵排第三。你说什么叫生存形态？总之圣经排圣父是第一，圣子是第二，圣灵第三，除了有两三次的例外啊。那伯克夫说，那很明显的，他说我不用啰嗦说了，当然这个不是指时间上的先后，不是圣父是1月1号开始存在的，圣子是2月1号的，圣灵是3月1号被造，但不是被造的吗？所以肯定就不是在生存的先后，子是没有开始的，灵也是没有开始的，也不是在本质上的尊严有高有低有次序，不是。But only to the logical order of derivation， 只是在这个衍生的一个逻辑的次序，简单的说圣经是这样排就是了啊。你讲逻辑什么都是人的话，总之圣经是这样排的。父并不是由子所生的，父也不是从子而出的，父不是由灵所生的，父不是从圣灵而出，对不对？不是子生父，不是灵生父，父不是从灵而出，不是从子而出，所以他排第一了。第二，圣子是在永恒里由父所生的，圣灵从父而出，也是从子而出，但是在永恒里从父而子而出，灵也是没有开始的。生 generation和出 procession 呢，是在神的本质或者神的存有里面发生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圣父不是在某一天生子的，绝对不是。天堂没有昨天、明天、今天的。我说神的本质里面没有昨天、明天啊、今天的。所以不是说上帝有一天说，哎，不如我今天生个儿子好一点了哈，不是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从来就是父生子，子由父所生，圣灵从父而出，圣子从父而出，也是一样没有开始的啊。但是呢，在这个生存形态是有一个次序的，但是他们没有高低，就是说每一个都是完完全全拥有整个神的本质的。这个本体论上的三位一体，它里面所包含的次序呢，就提供了在救赎计划里的三位一体的重塑。我再说哈，就是因为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排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那但是没有尊贵的高低哈，只是排第一、第二、第三而已。因此，在救赎计划里面，很自然的，父差遣子，父子差遣灵，它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用很多的字来讲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，就是圣经里面圣父是排第一的。所以他差遣子，他差遣灵，是很自然的啊。所以很自然的，在本质上的三位一体里面啊，有这个的次序。就在 opera ad extra， 在神向外的工作就显明出来了。什么叫神向外？就是三一神在三位一体以外所做的创造、护理啊、救赎。Art extra 不是上帝自己里面的彼此相爱，那个是没有高低的。那再来一次啊，上帝里面的，神学上这个叫做临在的啊，临在这个字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在上帝里面，一个是在世界中，刚好是相反的，这两个意思同一个字 immanent、okay？ 在上帝里面，父子灵之间彼此相爱，彼此荣耀，彼此以彼此为乐，是不分高低的。但是上帝向外，向人，向天使，向宇宙的工作是有次序的。 圣经呢很清楚的有这个次序的，用很多的这些的preposition， 怎么说，就比方说出于啊，借着父，借着灵啊，借着指那个借那个字，借着啊，那些什么词，是不是借词 preposition， 借词哈，比方说在什么里面啊，什么上面啊，借着什么，这些借词呢就说明有次序，一切都是从父而出，透过子在圣灵里啊，这个是第四段，是有次序的。第五啊，每一个位格呢也有他一些属于他这个位格的属性。那我们现在不是在讲本质的属性啊，不是在讲圣洁、公义、智慧、慈爱，不是在讲无所不在那些啊，因为神也有在他自己里面的工作的，这个是神的存有里面的，就是本质里面的，而不会达到人跟天使受造物的，它里面的父子灵之间的工作，这些呢是位格的运作，这些呢是不可传递的。比方说生，这个是父所做的生，受生是子，只有子是受生的，出只有圣灵是出，从父而出，从子而出，这些都是在神里面的运作，和向外的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生和出呢，肯定不是一个位格的工作啊，总是整个神的存有在工作。好，我来总结一下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这三个位格之间呢，有两种的关系，一种关系叫做生，一种关系叫做出。那我说比喻是不行的，不过我还是打一个比方 OK 啊，每一个比喻都是不完全的哈。父与子的关系是一种叫做生，父与灵和子与灵的关系叫做出。好像什么呢？好像在物理学啊，光究竟是粒子呢还是波呢？父与子的关系受生嘛，就好像粒子有一点点的断层的，一点点啊断续的。父与灵的关系好像波，好像 wave， 好像比较连续的，子与灵也是。那我说这个是一个不完全的一个比喻，说明了一个神三个位格两种的关系，而这些关系都是同时发生的，永远在发生的。你没有一个是今天开始，那个是昨天开始，没有的。在永恒里面，父生子，子受生于父，灵从父而出，子从父而出。同时伯克夫说，在这个神的创造和救赎的计划里呢，有这个向外的工作，有的时候是给一个位格，又是另外一个位格的啊。虽然每一个工作都是三个位格一起来做，但是呢创造比较多一点是归于父，救赎多一点呢是归于子，成圣多一点是归于圣灵啊。虽然如此啊，但是呢刚才说过了，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，父在他里面，灵在他里面成就的。父创造万有，借着子，借着圣子，圣灵运行在水上，都有份的。没有一件事情三位一体做，一个位格做，另外两个是不理睬的，没有这码事的。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是一，在他们的关系之间又是那么的密切，比夫妻更密切啊，这就是相互的渗透 interpenetration， 这是尼西亚信经之后的一个的发展。所以这个在神里面的运作，这个次序呢就指向这个神里面的本质上的一个的次序了。好，最后第六，好了，讲了神是一，神是三个位格，每个位格都有神整个的本质。第三、第四呢有次序。第五，这个每一个位格都有一点不一样，一个是生的，一个是受生的，一个是出的等等。最后都是奥秘，本来就是奥秘吗？那你说奥秘又为什么要上这么多系统神学呢？那现在告诉你哈，我们在做的是要说清楚圣经有说的 state clearly， 不是 要用逻辑证明，也不是画蛇添足，因为圣经有这么多经文你要处理啊，所以你早晚会碰到本质位格之间的关系属性这些问题的。所以系统神学要做的是把圣经所有所说的系统神学要说清楚，尽可能排列的整齐。那这个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圣经是很多奥秘的，但是这个奥秘毕竟的显明了很多吗？所以圣经有显明的，我们尽可能说清楚啊。现在我先说一次啊，看清楚不清楚。父是神，子是神，灵是神。灵不是一体，不是气啊，不是酒，不是风，灵是神啊。父是神，子是神，灵是神。可是父不是子，父没有道成肉身，父不是子，子不是灵，虽然主乃是那灵，灵不是父。父是神，子是神，灵是神。可是父不是子，子不是灵，灵不是父。第七句话，父是父。那说你说什么？说父是父，这个叫生存形态。从头来过，父是神，子是神，灵是神。这个说明他们的本质是一，而且是同一。可是父不是子，子不是灵，灵不是父，这个叫做位格。父是父，这叫生存形态。父是子之父，这个叫做生。父在永恒里是子之父，这个叫这个生的关系是在永恒里的，不是人间这个生。七八九，好，十十一十二。子是子，这叫生存形态。子是父之子，这个叫做受生。子在永恒里是父之子，这意思就是说子是没有开始的。灵由父而出，灵从子而出。十五，但只有一位神，不是三个神。十六，每一个位格都有所有的属性。十七，每一项属性都包含其他的每一项的属性。还有一个十八的，刚才想到，今天刚才才想到的十八啊，对，每一个位格都在另外两个位格里面，特别是在工作的时候。那今天就加进去的十八，这叫做相互的渗透。那我问你，这十八句话，圣经里面有没有？父是神，子是神，灵是神。那这些我们后面会有很多经文的，灵是神那些经文。父不是子，子不是灵，灵不是父，就是他们三个位格的，不是吗？父跟子讲话吗？子跟父讲话，那不是自言自语啊，对不对？圣灵降临在子身上，说是两个位格吗？这灵就不是子啊。父是父，父是子之父。广东人跟很多其他的父母亲都是一样的，小孩子不乖的时候就说，哎呀，你不是妈妈生的啦，你是垃圾桶捡回来的。那我们都是垃圾桶捡回来的，只有圣子不是垃圾桶捡回来的。子是父之子，子是在永恒里是父之子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垃圾桶捡回来的，明白吗？只有子是父在永恒里所生的。再从头来过，父是神，子是神，灵是神啊，父不是子，子不是灵，灵不是父。父是父，父是子之父，父在永恒里是子之父，子是子，不是女儿，子是父之子，我们是垃圾桶捡回来的，而且父子是在永恒里是父之子，他没有开始的，子是没有一个起点的。灵从父而出，灵从子而出，但是是一位神，不是三个。每一个位格都有所有的属性，或者都有全部的本质。每一项的属性都包含其他所有的属性，每一个位格都在其他两个位格里面，不论在本质上或者工作上。你每一句话去想，圣经有没有这样教导？刚才说给你的十八句话，是经过差不多四百年的异端和互教和争辩和会议所定出来的，等于你们上了三个学分的早期教义史。不过呢，没有把那些啰嗦的细节告诉你们而已。 是奥秘吗？
绝对是。
不，我们只不过把圣经有讲的尽可能用最少的人的语言人的字来表达。那刚才我讲那些避免了什么生存形态啊、本质啊、位格，我没有用那些字，对不对？你再听一次，我没有用啊。父是神，子是神，灵是神。父不是子，子不是灵，灵不是父。父是父，父是子之父，父在永恒里是子之父。一次都没有用位格什么生存形态、本质这些字，没有用的。子是子，子是父之子，子是永恒里是父之子，灵从父而出。出这个字圣经有吗？所以我们就用了。灵也是从子而出。后面用了哈，每一个位格都有所有的属性，就是说这样说好了，父完全是神，子完全是神，灵完全是神，就避开这两个字了，避开什么位格跟属性了。或者说圣父所是的，圣子都是，圣灵都是。这句话呢就等于每一个位格都有所有的属性。一个神不是三个神。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父里面，父在灵里面，灵在父里面，子在灵里面，灵在子里面。这就是彼此的渗透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可以避开这些专有名词来讲三位一体的。那我问你的，现在18句就不止18了，差不多24了啊。是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呢？你去查考咯。好，我们把这一段读完它。第29页，教会承认三位一体的教义是超乎人的理解的，它是奥秘。三位一体是奥秘，不单单是在圣经里是真理，以前是隐藏，现在是显露了。从这个角度是奥秘，是从前隐藏的。从另外角度来看，人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的。在三一真神里某一些的关系上，某一种的彰显的形式上，是我们可以明白，但是神的本质我们是不能明白的。所以很多去解释三位一体呢，都是猜测的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，结果搞出来的就是一个三神论，或者一个神带三个面具的撒巴流主义的异端。要就是否认了神的本质的义，或者否认了位格是三。真正的难题就是在这些的位格与本质之间的关系，和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关系。这个难题呢，教会是不能挪去的，只能够在名词定义上做一些功夫，来得合乎分寸就好了。教会从来没有尝试去解释三位一体的奥秘，只不过是要设计出这个教义，就是把它说清楚，好叫威胁教会的圣洁的异端可以避开。那很多异端的，所以早期教义历史很长的一课，假如讲到奥古斯丁再下去呢，就很长，几十个小时，光是把那些重点提出来就讲几十个小时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异端的兴起。过去的几年过去15年，1994年到今天，有敞开神论我们尊敬的已故的杨牧顾牧师，他在911那一天在纽约市，刚好在纽约市，就在911旁边的唐人街，他说那天他灵修读的亚伯拉罕创世22章，他说上帝不知道亚伯拉罕要不要顺服，所以他试验他，上帝的无所不知被妥协掉了。这个不是他发明的，这个是其他的神学家在1994年就有的，不是911那天才有的。好，耶稣基督的神性在最近这几年或者未来几年肯定被受到威胁。圣灵是神，这个已经有很多种的错误的讲法，刚才我讲过了，就欧信说上帝有一部分住在我里面，那已经算是出于他的无知了，但是有的是故意的去解呢，就更严重了。所以你把这个教育不是放得很平稳的话，肯定就出乱子了。耶稣基督是神是人，那就另外一方面，这个不在三位一体这里讨论在基督论那边讨论。所以系统神学和护教学至少有两个功能，至少第一排除异端，第二 巩固我们的信仰，或者第三，把圣经有讲的把它说清楚。所以有的地方他们特别用了西方的观念是不需要用的，我就说你不需要理睬它。但是有些字本质啊，生存形态的位格受限了，你不用的话，你早晚要发明一个名词的，你就不能避免。加尔文说，用人的词，就是圣经里面没有的名词啊，可以用，但是用的吝啬，用的越少越好。富兰姆说，好像富兰姆还是谁说的，加尔文也有讲了，人是不可能不用圣经以外的字的。有些的传道人呢、他故意的编一些的讲章，从头到尾都经文啊，一百几十句经文，一个其他字都没有的，那你总不能每天这样讲话吧？你拿起牙膏来刷牙，说：“哎，给我牙膏。”你不能用圣经的字来说“给我牙膏”吧？啊，我要吃稀饭，不是吃麦片。麦片跟稀饭这四个字，圣经里面没有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总是要用圣经以外的字来生活的。所以你不要批评人家是用哲学的名词，我们每天在用圣经以外的话，哎，吃饭了，摇铃，这圣经里面都没有的嘛，啊，所以你一定要用一些的观念的，啊，穿红的衣服不要穿绿的，圣经没有讲这些话的吗？不但这些字，而且是观念，比方说金钱、交换、讲价、还价，这些观念是来自世俗的世界的。你不能不用金钱的吗？你不用金钱，你要写支票、用信用卡，或者人家给你付掉，还是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能不用圣经以外的，不管是词汇而且观念，但是用的时候要用圣经的角度来衡量它，要用圣经的角度来衡量它。好，我们祷告结束。谢谢天父给我们一天下来，求主你继续的光照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叫我们懂得怎么过滤所听到的，按照我们的能力需要和你给我们的智慧来过滤，来总结继续的思想，叫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讲道、我们的事工合乎你自己的话所启示的，让我们不多说也不少说，为的都是为了主耶稣你的羊，你在地上宝贵的教会，我们继续的为他而活，因为我们愿意为你而活。主耶稣奉你的名而求，阿门。